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4月17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中国第一季度 GDP 数据超预期，这是否预示着中国经济能稳健向好？舒尔茨访华见习近平，德国总理是否在中国走钢丝？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分析，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国家统计局4月16日公布数据，中国2024年第一季度 GDP 总额为29.6万亿元，同比增长5.3%。此前多个机构对中国第一季度 GDP 同比增幅的预测都在5%或以下。那么官方 GDP 数据为何能超出预期？从数据的细节之处，我们是否可以解读出中国经济的阴晴面？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博士，以及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民博士，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文教授，此前路透社请86位经济学家进行了预测，那么预测的中间值显示，中国 GDP 在2024年第一季度的同比增幅大概是4.6%。那么，另外财新传媒啊也请中国内外的14家机构的经济学家做了预测，预测的结果是4.9%，最终中国官方的数据是5.3%，不仅超出所有的这些预期，也高于去年第四季度5.2%的增幅。您觉得这个数据的可信度有多高？能不能证明中国经济在第一季度开局良好？
首先呢，就是说官方的数字跟那个国内外的那个预测的数字呢，相差也不是很大，大概也高了那个0.几个百分比。那么一般来说呢，现在对中国的那个经济长期的走势，大家是非常悲观。但是呢，中国经济在短期之内，因为它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党国体制，而且它是现在要把那国营企业做大做强，而且呢，它现在是拼命的在搞那个出口，向全世界倾销等等。另外，它也加紧在扩军备战，所以呢，有些产业它那个增长率比较高，从而影响整体经济的影响力，这种可能性存在的。另外呢，就是说，中国毕竟是一个14亿人口的一个很大的一块市场，它的基本盘子就是所谓人民的，这个住房啊、吃啊、衣服啊什么的基本的需求还是要满足，所以它一般的那个经济增长1%到2%呢是大家比较相信的。那么长期的来说呢，甚至这个都有可能会变成负数，都有可能，对吧？那么但短期之内，它某一个季度它有一个突出的一个表现，这种可能性也有很大。你好比说中国跟那个俄国的那个贸易突然增加了那个好几倍，这就是一个国家行为了。
我们有一些网友啊，倒是对这个数据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比如说，有一个叫做“闲着”的这个 X 网友就给我们留言说：“出口不畅，内需不振，经济还能增长，简直就是奇迹。”另外，外界也关注到，在中国官方啊公布 GDP 数据的当天，中国股市大跌，超过700只股票跌停。所以，李教授，您觉得这个算不算是市场在对官方的经济数据投不信任票？或者说，为什么这样的经济数据还不能振奋市场的情绪呢？
这个我也稍微看了一下哈，16号一公布，这股市就大跌，可能有这么以下几个因素我们要考虑。一个是啊，中国的股市，它对于这个官方消息的这个严，就是比如说控制哈，你在发布之前，谁也不能利用这个信息炒作，它的这方面管制非常松，甚至可以说是腐败的。你觉得美国如果联储的主席他发布谈话呀、数据啊，事先的保密非常好，你要是用这个交易，你就进监狱，就这么简单。所以你从股市的这个价格变动上，你就看见那保护性非常好。中国可不是这样，听过太多的故事了，这边还开会讨论数据的，那边上厕所去了，拿出电话就开始打，就告诉他的人怎么操作了。所以这个内线操作很多哈，也就是股市是实际上就大户和有内线的是小户。那因为15号呢，股市是有账的，前面它有账的， 这就会，这个也可以说明他们已经知道要公布比较好数据，开始涨了。那么也有一个就是说，这个你这个事先要买，那一旦数据出来，即使好数据赶快卖，因为所有人都会马上套现嘛，那股市就会跌，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刚才这个文教授讲了，这个中国数据官方数据是不可信的嘛，所以。当年李克强都说这个他是官中国的高官，他都不相信中国自己的数据。那么第三，中国这个人民确实还不相信中国经济已经真正恢复了，对吧？他没有信心，没有底气赚点钱就赶紧跑。所以呢，回答你这个问题，我觉得这里边有很强的不信任因素。
嗯，我们再进一步来细看一下这个 GDP 的数据啊。外界普遍认为这次比较亮眼的是工业数据，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6.1%，那么其中高新技术制造业的增长最快，达到了7.5%，比去年第四季度加快了2.6个百分点。而且从产品分类来看，像充电桩、3D 打印设备、电子元件产品的产量啊，都同比增加了40%左右，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增幅。文教授，您觉得中国制造业在第一季度为什么能有这样的增长呢？
中国这个政府啊，或者是中国的这个党啊，他是根据那个马克思主义很陈旧的一个理论，所以他从来不相信那个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柱的，他老是认为只有制造业。所以呢，制造业在中国那个比重一直是比较高。那么最近这个几年以后，好像有很多那个智囊团的人，主要还是国内外的一些经济学家们向中国政府建议说，是你这个经济很畸形，这个结构也很畸形，而且呢已经没有这个老百姓没有消费的意愿，你这个产品过剩的太厉害了，是不是能够适当的考虑，好比如通过那个福利啊，通过那个这个工资的增长啊，等等等等，来那个刺激那个全民的那个，首先通过那个增加全民的那个购买力嘛，来增加消费。据说是这个习近平每次都是拒绝，他是狂热的相信军备，就是然后呢基建，那么这两样都跟那个制造业有关嘛，所以拼命的要扩大制造业，现在已经引起全世界的恐慌。因为中国那个产能已经非常过剩了嘛，这次那个耶伦在北京也是强调这一点嘛。但是我觉得中国政府不会接受，因为这跟他的党国体制，跟他的那个扩军备战，要迅速的变成世界那个第一军事强国，这个理想，这个相背离的嘛。所以呢，就是说这是一个他的一个原动力。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说我觉得中国今后继续会。所谓的做大做强一些国营企业，这些企业基本上都是制造业里面，那么然后呢就是向全世界倾销他的产品，那么知道就是他那个四处碰壁，我觉得他才退回来，不然的话不可能退回来。那么因此呢，就是说制造业对吧，特别是跟军工有关的，跟基建有关的，他在那儿扩张，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的，就是使得中国的经济结构越来越畸形了。
是，文教授刚才谈到了习近平重视制造业的一些意识形态的或者是经济看法的经济思路的原动力啊。确实从官方数据上我们也能看到，中国制造业投机在第一季度同比增长了9.9%。那么外界也在分析说，为什么中国会有这样的一波制造业的投资浪潮，它意味着什么。3月25号，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们发表了一篇论文啊，就警告说中国的制造业可能正在经历一个高糖效应。所谓高糖效应 sugar high 啊，这其实是一个儿童医学术语，指的是小孩如果吃了太多的甜食，情绪就会变得异常的兴奋，甚至有点癫狂，而过度的依赖糖分也会造成营养失调或者是情绪难以管控。那么这些经济学家们就用这个词来形容中国政府近来是引导银行大举的给制造业放贷，相当于是给他们吃了很多很多的糖，所以制造业就变得很兴奋，这在短期内确实能够拉动经济的增长，但是不能持久，也会有副作用。李教授，您是否认同这样的一种分析呢？
我觉得他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而且他这个分析呢是很具体，就是说哪些行业，他并不是笼统的给所有的制造业，他特别强调的就是 中共或者说中国政，就是政府和共产党没有区别，就是中国政府认为这个关键行业啊，这个未来行业，比如说这个绿色行业，他就往这些行业去这个网开一面，大开绿灯，放款主要是在这些行业。那么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体制下呢，他一放款就有人开始寻租，就有人开始这个把钱就都去套钱去嘛，是吧？所以呢，他这一波这个新制造业，就制造业的这个突然的，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高糖，去刺激，就是让像打了鸡血一样，他就是在这些行业，你比如说，电瓶车呀，就是所谓新能源汽车，啊，汽车电池、光伏板、电导体，那么。他这样放，那就是那个文章和你的问题都是一样，就是这个能持久吗？这有什么效果吗？那么在房地产深陷泥潭不改进，人民普遍没有消费的信心这样的情况下啊，你这种就仅仅是一个短期的来增加这些行业的产出的行为，这个而且呢，你产出了以后，中国本身不能消化，这就是一个很不健康的一个体制，他就把。你比如说啊，什么情况下一个生产单位他不会把自己生产东西全消化？你比如说苹果这公司，他肯定不会把苹果自己制造的所有的 iPhone 都让自己的员工买，对吧？他是要卖给别人的。中共呢，他把整个中国当成一个大公司，他就说那我就是给全世界生产啊，这是一个党国体制啊。这个举国大公司，他说我当然不能把我生产的全消费，我要让全世界，我要卖到全世界去的，所以这就是全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所担心的中国的产能过剩，这个产能过剩确实它是结构性的啊。那么要回到最后这个一个我们要说的就是它这种这个高糖，没法被市场消化，也不能持续。
嗯，是。刚才李教授提到了中国的这个经济的一种错配啊，这一点其实从第一季度 GDP 数据当中也能反映出来，就是说工厂在拼命的生产，但是生产出来的东西卖给谁呢？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依旧不高。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了 4.7%， 这个是低于生产的增幅的。而且仅就三月份来看，这个消费数据更是跌到了 3.1%， 所以这也反映出来了一个消费趋势。文教授，您觉得中国消费疲软的问题是在缓解还是恶化？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哪些呢？
中国现在就是失业率啊，实际的失业率要远远超过官方的。那么你失业以后，其中如果是正式的城市户口的话，你可能还能得到国家的一点那个失业津贴啊什么的，或者至少你那个老人那个，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退休工资还稍微高一点嘛，那么去啃老。那个最可怜的是农民工如果失业了，他们根本就没有进入这个国家的统计这个数据里边去，因为假设他们是老家是有块地的，那么就打发他们回老家去了，所以呢就不列入这个失业统计。这个呢就是我总体上来说，我觉得中国现在确实出现了那个结构性的，特别是在这个制造业和消费这两大块之间是非常畸形的。那么这个呢也不是说中国现在独有的啊，在那个60年代70年代，其实东亚的一些国家也出现这个情况，他们当时就是或是消费，用那个廉价劳动力，然后拼命制造这个产品，然后向全世界去推销。那么当时他们这么做以后，是引起那个欧美，特别是美国的反弹的。那么美国跟那个日本，好比说最有名的就是进行了那个贸易战，限制日本汽车进入美国，用配额的办法，而且说是你自愿，就是每年出口300万辆汽车，不能更多，对吧？等等。那么主要就是，那么然后呢，美国是跟日本坐下来，大家谈，所谓那个怎么改革。那么我觉得就是民主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他们有一个好处呢，就是他们服理的，就是从经济学的理论拿出来，就是你这个生产你一定要同时惠及你的全体的人民，你如果经济增长高增长，然后呢人民得不到那个分享，得不到 不能分享到好处的话，这个人民本身也会有怨言的呀，对吧？好比说日本当时用这个红线来限制这个耕地，然后呢，所以呢，就是东京啊什么若干几个大城市的房产这个价格高到这个离谱，那么每个人都住在一个小鸟一样鸟笼子里边，生活非常非常的那个贫困，而且呢是非常的那个局促啊。那么美国就说你不能永远这么搞下去，你这个搞下去以后，你这不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的嘛。那么当时日本是接受的，就是后来呢他是放松这个红线，然后呢放松这个土地进入这个房产市场，然后那个房价那个下跌，对吧？当然当时出现了一个崩溃的一个问题，这个复杂了，我们以后再谈。但是至少他就走出了这种困局。中共现在他就完全不听这个经济国内国外的经济学家的建言，就是一门心思的要把我这个国家这个军队要搞成全世界最大，经济要搞成全世界最大，但是人民的福利呢，那个劳保、医保、退休，对吧？特别是农民工，这些福利到在哪儿去了呢？你即使搞了那个全世界最大一个经济，全体人民那么贫困，有脸上有什么光吗？他不管，他要做皇帝。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问题。我觉得，以后发达国家以及国内的经济家都要反复的跟中共当局讲清楚，你们这样搞经济，你们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你们自己党吗？为了你们自己的党的军队吗？还是为全体老百姓啊？你自己看看这个所谓的那个高干们的他们的福利，他们怎么没有所谓为革命献身啊，然后过很清贫的生活，都是奢侈浪费，把全体人民的那个生活水平压制到这么一个低的一个程度。哎，我觉得是，其实这是里面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经济哲学上的问题，这个政治哲学上的一个问题，这个中国现在搞这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真的是害国家。
是，这已经完全超出了经济的范畴哈。是，那文教授刚才提到了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这个消费疲软其实跟房地产市场的疲软是高度相关的。那从数据上来看呢，中国在第一季度的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了 19.4%， 销售额下降了 27.6%， 说明每平方米的这个单价啊也是在下降的。李教授，您觉得中国的房地产这个算触底了吗？从数据上来看，房地产引发系统性危机的这个危险警报有没有解除呢？
中国的你要看这个一些统计数字哈，它的人均房屋面积已经达到了42平方米，这个水平不是很低了，已经相当很高的了，可以说，当然这个是一个平均数字。好了，那就是说它现在的老百姓对住房的需求没有那么迫切，不像，七八十年代几代人挤的一个小屋，不是这样的了哈。而且你要是就是凭我们的直觉，你跟那个亲戚朋友去聊天，好像城市的很多人都是有两套、三套房的人，不是少数了。你刚才谈到新房的价格，就最近这个环比非常不好，因为新房毕竟价格偏高，它现在是有很多都是有价无市的，就是比如说有些地方就是政府不让降价啊什么的，所以它根本就卖不掉。二手房的指数也在下跌，那么开发商呢还是普遍的哈深陷泥潭，破产的这个事件也在上升，这个债务违约也在上升。所以呢，就是刚才讲到他这个消费的一个最主要的这个支柱就是房地产嘛，所以房地产的影响，它也就是这个通过房价就传导到个人消费，因为房价一低了，有房的人心里他就慌，他就觉得这个财产缩水了，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它还没有触底，因为它有些这个泡沫还没有捅破嘛，有一些这个债务的气球都要爆了，或者说我们还都没有看它的结果。而且到究竟中国这个破产也很有意思哈，你像最受损失的就是外国的债权人，按说呢你债权人在任何一个这个在一个自由市场里的这个法律的规定下， 债权人是第一优先的嘛，但是他现在是保护大开发商，把债权人放在后边了，你这个是将来这个就算是这些华尔街的投资人喜欢跑到中国闻一闻去赶紧赚钱，这记吃不记打，他看着这个他以后也不会太愿意到中国投资，因为他毫无保障的。
嗯，是，刚才我们谈到了很多中国经济结构的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像生产扩大，但是消费不足哈，这样的一种结构也会让中国的经济更加的依赖于出口。但是中国海关总署在4月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在3月份的出口总额是突然下降了 7.5%。 那我们还记得1、2月份的时候都能达到两位数的增长，所以这样的一个变化也是让人觉得很意外。文教授，您觉得这是偶然的现象吗？出口下降会对中国经济有多大的影响？
这个当然还需要这个再观察那个几个月啊，这是一个长期趋势还是一个短期的一个什么？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呢是，这个现在各国对中国那个通过那个廉价产品向各国倾销，损害各国的本国的制造业，甚至要影响到本国的那个就业情况，已经提高警惕了。那个像欧盟啊、美国啊，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像墨西哥什么，都纷纷说是要调查中国产品价格为什么那么低。那么，好比说那个，在美国是叫 Temu 对吧 ？Temu 其实就是拼多多，拼多多它就利用这个发达国家不是整个自由世界它的那个 Internet 它那个互联网是向中国开放的嘛，就渗透到各国。然后通过那个邮件啊什么向各国发这个广告，这个广告我也看到的，有时候真的不可相信，看上去挺漂亮的一件衣服，1美元、2美元、3美元。那么因为我有好几个 email， 所以呢有时候他判断这个人大概是个穷人，他们就给我发这种广告。然后呢一转身，我因为还有学校里面的 email， 他是说哎这个人大概不是一个太穷的人，同样一个产品一下子就变成20美元，那么他就在搞这个东西。那么因为他有无穷无尽的人力嘛，那么有些人就一天到晚在网上就是发这种广告。但是如果是1美元、2美元、3美元，同样一个产品，但是一转手又是20美元，那你在搞什么东西啊？而且如果你是一个党国体制，用国家力量向全世界发动这种商业的那种倾销战的话，那你在搞什么东西啊？你是不是把全世界的一个市场都搞乱，对吧？所以现在大家就提出一个质疑嘛，对中国这种倾销的一个战术提出质疑，这完全违背这个 WTO 的。所以中国现在被那个 WTO 里面的一些漏洞抚育成一个怪物了，就是说它体量那么大，生产能力那么大，而且支撑它的产业链是最完整的，对吧？它不需要依靠别人的。那么然后就开始发动这个贸易战，他其实已经发动贸易战了，但是只要哪个国家提出异议，他马上就用非常崇高的一个帽子戴上来，你搞贸易保护主义啊，你要反全球化，你要剥夺中国的发展权利啊，你要剥夺中国人民享受幸福生活的权利啊，这个帽子都是大的不得了的。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所有的那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应该正视，就是说怎么来对付中国这样一种非市场经济的一种发展战略和贸易战略，这个不然的话，真的全世界都要给搞乱掉了。
是。
那么，所以呢，我就接下来就是说，会不会就是说，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那个各国提高警惕了，对吧？要发起调查了。那么，因为这个本身是一个党国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战略嘛，他马上做了一个反应，说：“哎呦，我们不要搞得太大，那我们就是。”就有些地方我们不要那么就是说那么猛烈的去进攻这些国家了。那么总体上来说的，哎，一看出口又好像下降一点，但是我们要观察，我们真的是应该警惕到，就是中国它是一个以国家的力量在搞贸易战略的，它不是一个商人自发的一个行为，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观察，仔细要观察。
是，
就是绝对不能让中国这么一个经济怪物影响到这个世界的繁荣，因为 WTO 啊什么，这是好容易，当时是冷战的时候，美国带领了一些发达国家，对吧？欧日，然后呢搞了自己的一套东西，然后成功了， 然后呢，对方以苏联为主为首的一帮那个共产主义国家经济纷纷垮台。中国呢是一个幸运，就是他因为比较早就开始搞那个改革嘛，所以呢他没有崩溃，对吧？但是这个是就是要分析的话就话长了。但是总体上来说，我觉得就是爱好自由的、爱好民主的国家，你真的要认识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好容易战后为产生出来的这么一个自由贸易的一个体系、分工体系，对吧？分工联体系。不要随便的让一个庞大无比的一个非市场经济怪物给搞乱，所以这个问题要上升到这么一个高度，你才能够真正的把握这个问题。这个不能够光是看到，哎呦，中国的市场很大，怎么怎么的，不能够光看到这个问题。
是，我想世界上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啊。但是我们在第二个话题的时候，一会儿会讨论到在这个步调如何达成一致上，可能很多国家还会有纠结。那我们再收回到刚才文教授所谈到的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结构，以及以党国体制在国际舞台上进行贸易所带给其他国家的这样的一种威胁和冲击。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人看到说，其实这样的一种体制最大的受害者是中国经济自身。所以李教授，您觉得北京目前的经济政策有没有在回应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刚才我们说到的种种问题？那北京需要拿出什么样的政策才算是对症下药呢？
我觉得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啊是信心问题。而这个信心问题呢，就恰恰是由中共这个政治制度造成的。那三年清零不用说了，大家这个中国几乎就已经把中国逼到绝路上了，把自己毁的差不多了。多次的对这个马云啊什么这些大企业家的教训和打压，甚至就可以把整个一个行业，你比如教培行业，说关了就关了，说开就开，就这样的行为啊。再加上这个拿出国家安全的这个口号，就开始抓间谍。又这个搜查或者这个外企的这个公司办公室等等，所以他为什么要做这一系列的行动？这一系列的事情都是在政治上要维护中共一党统治而做出的哈、啊，所以他这反复的做了以后，包括美国的华尔街这些人，就是刚才我讲，他们就知道赚钱，他都明白了，就是中共他是把维持中共统治放在第一位的，这个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就算经济他如果这个发展一点经济，也是以党国的利益放在首位。所以呢，这些是人们对这个中国经济没有信心的最关键的。那么好了，这中共究竟要做出什么样的变革，什么样对应的经济政策才能够这个恢复这些呢？那实际上要恢复这些，它不是一个经济问题，我们刚才都已经讨论得很深入，它是个政治问题，是吧？那么就有两点中国必须能够改变才有希望。第一点就是要有真正的法治，这个真正的法治，中共自己也老讲法呀，他一天到晚就是以法治社，他的法是一个党这个统治中国，党这个惩罚和这个惩罚异己的工具，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法治。真正的法治是说，法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它在所有的组织之上，包括中共之上，中共也不能干涉它，法是独立的，这才是真正的法治。那么第二点就是要有真正的私有产权，那么法治是保护这个私有产权的哈，不可以随便削夺。你比如马云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亿万富翁，我有那么多钱，所以我肯定谁都不怕呀。他就这个随便在会上把中共挖苦了一顿，那中共就马上告诉你，你知道谁你的东西是谁的吗？那马云据报道，就是《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马云被中共多次教训以后，他说这个比如说我的蚂蚁金服啊，我的阿里巴巴，党要多少，党要拿走就拿走，那中共都不置可否。为什么？中共说你的都是我的，我根本不用在名义上把它拿走，因为实际上我想拿什么就拿什么，对吧？没有产权的情况下，怎么能有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这两点都是中共必须改的，但是中共他又无意改这些东西，他说得很明白，是吧？ 那在无医改的这个情况下，他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手段，比如说对房地产放松一些限制啊，这个刚才我们就讨论到给钱给制造业啊，那用这个用政策引导这个中共认为应该关键的行业去投资，那这些啊，就根本就说这个治标不治本都有点夸大了，他根本就是缘木求鱼，人们对政治制度没有信心，你在那搞这些根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这个所有他这些经济措施对恢复信心是没有这个长远帮助的，刚才长远帮助就是政治上面要做改变。
我们也有一些 YouTube 的网友啊，在节目的过程当中给我们留言。一位叫做张的YouTube 网友留言说：“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年年上涨，为什么老百姓的口袋越来越空了呢？”还有一位叫做 Jack 刘的YouTube 网友给我们留言说：“国企大企业确实有增长，私企民企不好过，普通人收入比以前下降是下降的，这个要分开来看哈。”这个其实也涉及到刚才我们两位嘉宾都谈到了，在中国这个经济参与者，不同的经济参与者其实是在不同的游戏规则之下来参与经济的，这个已经超出了经济的范畴，是中国政治的问题。非常感谢文冠中教授和李少明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德国总理是否在中国走钢丝。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4月17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德国总理舒尔茨对中国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他先后到访重庆、上海和北京，并在4月16日分别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总理李强。习近平在会面时表示，中德互利合作不是风险，而是双方关系稳定的保障。舒尔茨则在会晤后发推称，他向习近平提及了人权议题，并要求习近平向俄罗斯施压，停止对乌克兰的战争。另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舒尔茨在与习近平的会谈中表示，德国不想与中国脱钩，但呼吁中方在经济结构性问题上取得进展，并提高合作品质。舒尔茨访华是否在寻求平衡走钢丝？对于这次访问，北京和柏林各有怎样的考量？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民博士，以及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李少明教授，舒尔茨这次访华率领的代表团被中国的媒体称为“豪华代表团”，其中不仅包括像环境、农业和交通部长，还包括西门子、奔驰、宝马等等大型的德企的高管。那么这些德企高管当然在中国是有大量的投资，除此之外其实他们对中国也有大量的怨言，所以您觉得带着这些人访华，舒尔茨是想向中国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这个他们这个高级代表团，就是你刚才政商都在里边，有一篇报道很有趣，有一篇报道就说呀，他们在去之前，这是如何加强安全教育，这个在访问中国的这个过程中，不要把这个数据被盗窃。他说这个访问成员呢，在去之前要接受网络安全训练，而且呢，他这个培训的级别叫做最高级别的警惕和预防措施，比如说不要带自己原来一直在用的手机，带一个空白手机，啊，里面装尽量最少最少的需要的号码啊什么的，使用专门电脑，也不要使用在中国被人家提供的充电器，都不可以用，不要使用公开的无线网络，啊，那个。因为这个重要的资讯和设备不能离手，因为酒店房间，他这里头说的很具体，酒店房间这个保险箱都不安全。那么呢，这个你用过手机和文件得要有一个安全带，这安全带呢它是这样的，你搁回去以后，如果有人打开它有痕迹。你看这个报道，他们去访问店，我做个比喻，这就是一个客人哈，他到一个主人家，那个主人是什么那样的一个这个被人就是他的这个信誉什么，他的信誉是他是江湖大盗，他见什么偷什么，完全不讲这个规则。你到这样一个人家去做客，什么东西都抱紧紧的，那么我就说你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访问有什么真诚性啊？你那个你现在去是要干什么呢？你现在去就告诉这个大盗说你别再偷东西了。但是我说的这个大盗哈，观众也不要误解，我并不是说老百姓，中国的老百姓，我说的是中共作为一个政府，或者说你要如果把中国比个家，他就是这个家长，他就是这么一个大盗，就有点像这个那个《雾都孤儿》里那个 Fagan， 就是他在伦敦一个大的这个盗窃行一样，他是那个头子，舒尔茨想传达的信息啊。就是这些，就是苦口婆心的告诉中共，你要守规则，不要欺负德国，不要这个赞助别的大盗，比如俄罗斯是世界上的另一个大盗。但是你看看他自己的这个客人吓得这个抱着自己的东西都不敢松手，所以他这次访问，我觉得基本上是对牛弹琴。
嗯，刚才李教授提到很有意思的一个比喻，就舒尔茨相当于是到一个大盗的家里去跟大盗说你不要再偷东西了。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为什么既然觉得不安全为什么要去啊？舒尔茨这次访华处在一个很微妙的时间点上，欧盟现在正在对中国的电动车、太阳能还有风能设备进行多项反补贴调查，那外界当然非常关注德国的态度，甚至有猜测认为德国会在这些问题上跟欧盟产生分歧。那么从舒尔茨在中国的这个讲话当中，我们能不能解读出德国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看到舒尔茨在会见习近平的前一天在同济大学演讲的时候表示，在某个时候德国和欧洲也会有中国汽车，唯一必须明确的事情是竞争必须是公平的，换句话说就是不能有倾销，不能有产能过剩，而且不能侵害知识产权。文焕庄教授，你怎么解读舒尔茨的这番话？你觉得这个算是在欧盟和中国之间搞平衡吗？
德国呢，他那个就是因为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嘛，那么特别是二次大战之后，那个这个反省自己的这个军国主义啊什么的，所以呢，他跟日本有点一样的心结，就是要我尽可能的是一个和平的国家，那么我就是在商言商，我就是做生意的，我就是追求那个经济繁荣的，各国合作的，有这么，所以他当时执行了一个政策，就是面向东方嘛，那么面向东方，第一就是能源上，这个主要是依靠俄国。哎呀，依靠的这个程度非常深，啊，所以是那个俄乌战争以后，那个德国有一度是非常被动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它的机械产品，还有包括那个汽车产品的，它是以中国作为主要市场的。那么这些都是德国的主要的经济支柱。那等于中国的德国的主要经济支柱，它是依赖于中国庞大的市场的，所以呢，从它要调整 这个所谓机械和汽车出口，这个难度要比能源要大，因为能源它比较简单的嘛。另外呢，它那个可以从美国啊，从那个其他地方来补充。但是你这个中国现在发展到一个中等发展那个程度，需要大量的机械，对吧？那么德国的机械当然是全世界有名的，它是比较精密的、比较先进的，对吧？价格比较昂贵，但是呢，本身中国真是需要的嘛，而且中国是需要去抄袭这个德国的技术的嘛。所以呢，在这个程度上呢，我觉得，德国的一些大公司可能在背后就要推动，因为这些国家毕竟是一个自由市场，为基础的一个国家，以民意为基础的一个国家。如果有那么多的商人呼吁说我们不能放弃中国市场的话，德国总理他也不能完全不听的。那么，但是我自己认为呢，就是他讲这些话，对吧？就是他反对脱钩，那么然后呢，也同意，就是德国的市场，有一天也会成为中国的这个电动汽车的市场，这个都是在经济学上都是无可非议的。啊，因为如果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它是服从这个 WTO 以及其他的一些国际的规则的话，那么没有理由说中国的产品就不能进入德国，对吧？那么等等，那么也是对等的。但是呢，问题是说，就是我刚才也很同意那个邵明教授这个讲了，就是中国因为它的体制、它的那个意识形态、它的一些做法，它是完全违背这个。WTO 的一些规则的，那么问题就是说，你去劝有用吗？如果你没有另外一手准备，对吧？就是我可以来制裁你的，我可以来制衡你的一些手段，你只是苦口婆心的去讲，有用吗？那个默克当年无数次到中国来，也是讲的，每次都是人权啊，什么国际规则啊，有用吗？所以呢，就是说，后来美国就是开始搞贸易战以后，那中国就要严肃对待了，因为觉得哦，你们还是来真的，对吧？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是应该是两手。但是从舒尔茨他在那个中国这个土地上，他去讲这个话，我觉得他从外交上来讲也是无可非议的嘛。但是他还是提到很多了，那个中东的问题啊，乌克兰战争的问题啊，人权问题啊，知识产权问题，他都提出来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追踪的是说，德国有没有意愿？如果中国违反了这些原则，德国有没有意愿去制裁中国？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实际上的问题。
嗯，刚才文教授说到德国的经济高度的依赖中国的市场，那外界也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外界也注意到另外一点，就是说中国现在的发展战略，比如说对于电动车呀，或者是所谓的这个新三样的重视，以及中国试图在这个价值链上向上爬，这些战略其实都直接触及了德国的奶酪，因为像这种高端制造业本身是德国的地盘哈，所以德国真的不介意中国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经济战略和行为吗？刚才说到舒尔茨这次来中国就是来劝的，仅仅是来劝的吗？李教授您怎么看？因为舒尔茨比如说他在同济的时候说，表面上啊不反对中国电动车进入欧洲市场，但是开出了三个条件，不能有倾销，不能有产能过剩，不能侵害知识产权。有很多人说其实他明知道这三个条件中国根本做不到，所以这不过是语言的艺术而已。李教授您怎么看？
这个也不完全是劝，或者说他软化了，他就是说说而已哈。因为这个刚才你举的几些例子，就是他，你就看哈，他在对待中共的这些对他有威胁的举动，他是有不仅有言论，而且德国也是有些行动的。他确实已经在可以说令人信服的开始对中共转向强硬啊。他这次访华，很多鹰派就是说，对中共更加严厉批评的这些人，就对舒尔茨访华是有批评的嘛，觉得你又去这个讨好中国了哈，啊。其实这也没那么简单，因为我觉得就我们这个冠中教授和我就一直在讲的一个道理，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政府是裁判，公司企业是球员，全世界都是如此，在全世界这个国际经济上也是这样，你政府不能做生意啊，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呢，中共说我这个国家又是裁判又是球员。你这个，你我要需要我像企业一样灵活灵敏，我就是个企业， 我要像国家一样口袋深深。你比如华为，华为的这个预算是什么？华为的预算就是中国政府，它所以它就是把这个两个融合在一起，这个全世界从来没有见过。我们这么样的说，还有很多人不理解，它是一个举国的大公司来的，是吧？那么民主国家看的这个，他也在学怎么样应付啊，他还没有找到一个怎么样对付这个中共这个企业政府融合在一起的举国体制。所以这次访华，你也可以被认为他还是在摸索，哎，我怎么去看，他想以对话为主，因为不想这个直接的冲突嘛，是不是有点幼稚？有点幼稚。但是他也逐渐意识到中国，也就是这个党国了，和整个民主世界已经进入冷战了哈，这是个事实。中共是最不怕这个人家，就是他这最不喜欢有冷战的，因为中共的这个体制，他要违反 WTO 的规则才能够在世界上赚钱。当然，这个体制啊是离不开世界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市场。所以你谁要跟他脱钩，他马上就说你啊，你是反对全球化，你是冷战心态。那么这个民主国家都被他洗脑了，也都啊，那我们咱们可不能搞冷战，他都没细想哈、啊。他对于中共这个举国体制有哪些选择？一个选择就是屈服，我认了，我投降你，这肯定他不干嘛，这明显的。第二，你要跟他对抗，你要想办法这个在这个对抗中取胜。你对抗只有两种对抗，一种是冷战，一种是热战。热战那就打起来了，所以冷战恰恰是他一个最好的选择，不要。天天被中共洗脑，说不敢承认冷战，你可以不说，对吧？你可以，但是你心里要有准备，现在就是冷战了。
嗯，其实从舒尔茨2021年当选德国总理之后，德国政府对华态度整体上是比较强硬的，比如说加大了对华出口管制的力度啊，比如说削减了政府对于对华投资的担保啊，还阻止了中国对德国公司的几笔很知名的收购。那更重要的是，德国在去年7月啊发布了首份中国战略文件，称中国是系统性的对手，并且誓言要减少对华风险敞口。那么刚才李教授的意思也是说，舒尔茨的这次访华也并不能够完全就表明德国对华的这个强硬的态度有所软化，但是德国的内部在如何对中国的这个问题上还是有很多的牵绊。比如说德国经济研究所在4月9号的时候发布了一项研究，就显示尽管是在努力的向其他市场多元化，但是德国经济依旧不仅依赖中国市场，而且依赖中国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甚至从主观意愿上来讲，2年前有50%的德国公司希望减少对中国中间产品的依赖，但如今这个比例下降到了不到40%。与此同时，根据德国央行公布的数据，2023年德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金额反而增加了4.3%。文教授，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这种数据因为是德国方面他那个报出来的，我觉得比较可信的。那么估计是事实。那么原因呢是如果我们看那个中国这个40年来，特别是加入 WTO 那个20多年以来，为什么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整个西方是轻信中共的，他没有认识到中共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就是等于是说我先把自己的门全都打开，基本打开，那么就允许你合法的进来，所以呢中国就趁此机会呢就渗透到这个自由世界的方方面面，所有地方，没有那个没有就是中共的影子不到的地方的。那么现在要把它清理出去，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哦，这跟这个第一次冷战的时候，就是俄国跟那个美国第一次就是二次大战以后，一直到那个91年，对吧？这段时间的冷战呢，就是有一个区别呢，是就是已经有中共的这个势力渗透到自由世界的方方面面，那么要把它清理出去呢是非常痛苦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一开始提出来要脱钩，但是后来脱钩呢就只限于军工和那个高科技，其他方面就是去风险。那么脱钩，因为从物理上来说脱了以后就完全就没关系了。那么去风险是一个价值判断，一个风险的评估。那么如果你自己认为这个风险不大，那么你继续可以扩大。所以呢，为什么有些大的德国企业他自己认为自己很大，那个中国人就不会那个小看我，所以他觉得自己的风险比较低，对吧？他甚至对自己本国的政府的也可以施加比较大的压力， 由本国政府去讲话，那么小企业就是自己人微言轻，那个在中国受的欺负也没法好说，回来以后也没人理，也许他们就索性就撤出。那么这个事情呢，从目前这个整个西方他那个对中国的那个态度来说呢，因为大家都同意的，包括美国都同意的，就是说我们就不提这个完全的脱钩了，我们就提那个去风险。但是价值分歧、价值观的分歧在哪儿？地缘政治的风险在升高，对吧？因为中国在南海、在东海、在台湾海峡两岸等等，都有很多行动。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风险只能是怎么呢？就是德国政府去警告这个大公司，就是你们自己看着办。确实像那个邵明教授讲的，就是德国政府，他不是一个党国体制，他不能够命令这个德国的大企业不要到中国去，对吧？这个没法，就是美国也做不到，美国也有很多那个大的企业，还是有点些向往到这个中国这个大的那个市场，也不要丢了。所以我自己估计呢，就未来这个形势，如果在不是完全的脱钩，而是去风险的情况下呢，就是说如果你的产品没有军民两用的很高的价值，没有涉及到高科技的含量很高，对吧？那么而且主要是以中国市场为销售的最终目的地的话，这些企业可能在中国还会有进一步的投资，至少会长期的存在。那么我觉得这个呢也不是完全的是一个坏事，因为中国现在发起一个舆论攻击呢，就是西方国家又要想剥夺中国人民发展经济那个争取幸福生活的权利的。其实中国一直在忽略这个全体人民的那个福利啊，但是他把这个责任就怪到那个帝国主义，那么他现在是新的帝国主义、新的殖民主义，对吧？新的霸权主义，他们要剥夺中国发展经济的权利。这种话在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已经比较高涨的中国呢，确实有一定的说服力。我觉得，包括那个舒尔茨，包括那个美国政府里面的很多政治家，也在想一个办法，包括那个耶伦，想一个办法，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区分开来，就是说我们本来跟你们合作，指出一条道路，使得全体中国人民都能够获得更大的幸福，对吧？收入更高，但是是你们自己选择退回去，选择从自由市场、民主宪政这个道路退回去，退回去又回到党国体制，退到这个党要控制一切，然后呢扩军备战，然后呢就是疯狂的向世界那个请教，是你们自己来这么做。所以把这个问题一定要把它讲清楚，讲清楚以后就能够最大限度的限制这种狂热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发酵，对吧？减少这个危害。但是呢，这个当然总是有一批人，他是狂热的，就是把党和国家和人民就是混在一块儿嘛。所以呢，但是至少我觉得啊，我觉得那个西方国家还是要尽可能的努力，就是削减这个狂热民族主义将来对世界的危害。所以呢，有一定的经济，有一定的经济合作，使得中国的有一部分那个特别农民工啊什么，因为他们生活确实很艰苦，能够还有一个谋生的手段，我觉得也不是完全的一个坏事。
嗯，刚才文教授提到德国，
为什么那个为什么中国在乌克兰战争，在那个支援乌克兰，在支援这个俄国这个侵略那个乌克兰那个这个战争当中啊，他还是有忌惮啊，可能是他还是要考虑到呀。你完全跟西方那个搞丢了以后，那个经济要崩溃的呀，对吧？
是，刚才文教授提到德国政府的去风险增加了德国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的分化，小企业在纷纷的退出中国，而大企业却在增加对中国的投资。李教授，您觉得这个情况是不是不仅限于德国，而是美国和他的盟友在推动对华战略的时候共同面临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一种问题对于这个所谓去风险的战略到底是什么样的影响？刚才文教授说也未必完全是坏事啊，您认同吗？
这个是一个，就是说，一杯水，就半杯水是半杯满还是半杯空，乐观或悲观的这看法哈。可能文教授比我更乐观一些。那么，刚才大企业为什么在中国，这德国大企业就比较多，小企业不行？冠中教授已经讲了很清楚了哈。大企业你就是，中国政府就更重视，而且这个大企业他去中国第一件事就是和中共 官员拉好关系，甚至贿赂中国官员。资本家最喜欢有集权的国家政府做生意，它有道理的，因为集权政府，你企业有什么要求，那集权政府都可以给你满足啊，网开一面，小企业不具备这种能力。但是现在，就是这些大企业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受到这个优待，就是因为他们有最高的最新的技术，这是中共需要的。但中共并不是说你我就永远让你赚这个钱，他是要把这些技术学到手的，学到手以后就把外国企业踢开了。德国企业很明白这一点，但是呢，这个自由资本主义的企业，他的这个总裁任期是有限的呀，他只要在他的短的任期期间的股价上升就好了，他就看眼前利益，不再看太长远的利益。所以这个问题确实是这样，它不仅限于德国，所有的这个发达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因为面临中共。刚才文教授讲得很清楚，你要把中共和中国的人民分开，但中共他做的就是他知道这一点，他非常的这个警觉和这个就是大力批判这一点，他就要把中共和中国老百姓越融合的融到你根本分不清。刚才我再补充一句，就是平常讲到舒尔茨说你的车可以进入我的市场，三个条件，不能倾销，不能过剩，不要侵犯知识产权，这根本做不到。做不到的其实最关键的原因不是他某个企业做得到做不到，最关键的原因是你分不清谁是政府谁是企业。整个的中国的这个每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它里边方方面面就是政府，你说它是政府它就是政府，你怎么把它都剔除啊。所以舒尔茨讲的这三个是具体的情况，但是真正的关键是你对一个党国的举国体制你怎么办。现在他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想出好的办法。
所以中国内部的情况非常复杂，欧洲内部的情况也复杂极了，不同的国家跟中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千差万别。所以我想请教文教授，您觉得这是不是就是德国的态度反映出来其实欧盟内部很难在对华政策上实现步调一致呢？
是的，那个因为欧盟虽然经济那个总量啊很庞大，但是它分成那个几十个国家，跟那个像那个日本，特别是像美国这样一个统一的一个市场体，一个政治体啊，那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呢，也不能够过于的悲观，因为欧盟虽然有的是要搞那个税金啊，搞妥协啊，那个但是呢也有这个很那个坚定的那些国家，好比那个波罗的海那个沿岸的三个小国，波兰等等，英国什么的，他们还是看得很清楚。所以呢，他们有时候可以单独的，或者他们自己集成一个团队行动。那么这个呢，有的时候你觉得好像甚至比那个美国还好一点，因为美国如果那个两党之间没有一个共识的话，那基本就一个僵局嘛。所以呢，也有好处。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要看到，就是说虽然当年就是六四之后那个这个发达国家一个一个的就跟中国重新这个做生意了，最后连美国也放弃这个作为人权与最惠国待遇挂钩，也跟中国做生意了。当时中国还是一个远远落在后面的一个非常贫困落后的一个国家，所以呢那个大部分国家也不以为然，就做生意就做生意吧。那么现在中国不是，中国现在是亮出自己的底牌，因为当时那个还有一个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啊什么的，扬言要我们要进一步开放什么的，那么世界各国呢也愿意给中国第二个机会，第二次机会嘛。WTO 也就在美国的那个带领之下嘛，也就同意了。
是，
现在不一样啊，现在你的党国体制都已经亮牌亮出来了，那个咄咄逼人的态度已经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中国内部的情况跟外部的环境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都已经变化。
是，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
受到教育的呀，对。
是我们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只能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李尚明教授和文冠中教授今天参加我们节目，谢谢二位。那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胡耀邦逝世35周年，其政治遗产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中国各地展开全民国家安全教育，习近平为何如此不安？网友可以透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